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诡异的小女孩》。北山幼儿园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幼儿园。即使是北山幼儿园收费是所有幼儿园里最贵的，但仍然有无数的父母挤破头的把孩子送进来。对于这一点，周小云是不能理解的。在他看来，几岁大的孩子上哪所幼儿园不是一样。周小云刚来这所幼儿园当老师不久，幼师毕业后，妈妈托关系才让他进了这里当了老师。或许是由于工作是妈妈找的，周小云心里很是不情愿。父母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。虽然那时候小，但他也知道是妈妈离开了这个家。父亲人很老实，又比妈妈大了好几岁。随着周小云年纪的增长，他越来越觉得妈妈离开爸爸是肯定的，心里还是有些怨恨的。所以即使妈妈从小在物质上给了他很多，但心里却还是同情爸爸。不过幼儿园的待遇相当不错，对于周小云这样刚毕业的学生来说，一个月2000多的工资实在是让他很高兴。更别说第一次收到家长送来的东西以后，周小云别提多开心了。刚进幼儿园的他并不能单独带班，他跟着一个老师一起教小班的孩子，平时也就是带着孩子做做游戏、唱唱歌什么的。幼儿园里有一个叫程诗婉的小姑娘，5岁的孩子却非常内向，好几次让她起来唱歌，居然都吓得哭了起来。程诗婉父母都是从农村到城里来打工的，据说家里非常困难，托了很多关系，一定要把小诗婉送到北山幼儿园。周小云对于程诗婉的父母借钱来送孩子上幼儿园非常的不理解。在他看来，有多少能力办多大的事儿。年轻的他并不能理解当父母的心情。而程诗婉长得非常可爱，圆圆的大眼睛，圆圆的脸蛋儿，再加上总是一副小可怜的样子，非常逗人喜爱。因此周小云格外的注意小诗婉。特别是最近几天，周小云觉得小诗婉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。首先是小诗婉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。前天他教孩子们唱歌的时候，发现小诗婉的眼睛一直盯着窗户外面，唱歌也不好好唱。周小云走过去问他，你怎么不好好唱歌呢？小诗婉听到他的话这才回过头来，看了他一眼也不说话，小嘴紧紧地抿着。周小云看他一副快要哭了的样子，赶紧安慰他，老师没有骂你，跟大家一起唱歌好不好？他刚走到前面，结果发现小诗婉又转过了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。他顺着小诗婉的目光看过去，外面是孩子们玩的小操场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也不知道小诗婉在看什么。周小云想，多半是惦记着出去玩吧。下课了，孩子们都跑出去玩，周小云也跟着跑了出去。当老师就是这样，要不时地关注着孩子们，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儿。这时候，他发现小诗婉一个人去了厕所。幼儿园虽然教过小朋友们上厕所，但是一般情况下孩子们上厕所的时候还是老师带着去的，所以周小云赶紧跟了上去。刚走到厕所门口，还没看到小诗婉的人影，就听到了她的声音，
我5岁了，我爸爸最疼我了，我有糖果， 你要吃吗？
始终是小诗婉一个人在说话。周小云赶紧推门进去，就看到小诗婉蹲在洗手池边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周小云走上前去问，你上厕所了吗？要不要老师帮你？谁知道小诗婉对着镜子的方向嗯了一声，也不理周小云，转身便跑掉了。周小云心里真是有些气恼，这孩子最近怎么这么不乖？刚准备出去，突然想起刚才听到小诗婉好像是在和谁聊天似的。难道还有别的小孩子也在？他转身打开了一间间厕所的门，结果厕所里空无一人。周小云心里突然有些毛毛的，他想起以前上学时同学们在一起讲的鬼故事。他们说小孩都能看到一些大人们看不到的事情。难道小诗婉看到什么了吗？如果是，那么刚才和小诗婉聊天的是什么？周小云越想越怕，差点尖叫起来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出去一看，小诗婉在和别的孩子在玩滑梯，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看着小诗婉可爱的笑容，周小云想，一定是自己多想了，大白天的能有什么东西？不过在小诗婉的爸爸来接他的时候，周小云还是跟他说了最近小诗婉反常的表现。小诗婉的爸爸很生气，当场就骂了小诗婉。小诗婉抿着嘴却不哭。他爸爸一边骂一边跟周小云说对不起，弄得周小云有些尴尬，便说道，没事的，小孩子嘛，没有关系。直到父女俩走了，他才松了口气。不过第二天他就发现自己昨天的行为根本没有用。诗婉上课的时候照样盯着窗外看。最让他郁闷的是，到了下午，诗婉就不盯着窗外了，改盯着自己看。整整一个下午，只要是在教室里，诗婉的眼神就没有离开过自己。周小云发现自己被诗婉盯得有些发毛了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他把诗婉拉到一边问他，诗婉，你下午一直盯着老师做什么？怎么不好好上课呢？小诗婉细声细气地说，
我没有看老师。
周小云又问了几次，诗婉都是这样的回答。最后他都有些生气了，正想批评他两句，却看到诗婉的眼神飘到了教室的角落，并且手还做了一个像是打招呼的动作。周小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角落里放着一盆盆栽，却没有任何人。回到家里，周小云越想越怕，其实他自己也不过刚刚20岁，还是个大孩子。想着这几天小诗婉反常的表现，或许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周小云就是感到害怕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心里像过电影一样，想象了很多恐怖的场景。他觉得小诗婉一定看到了什么他看不到的东西。接下来他格外地观察小诗婉，几天下来，小诗婉又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反常的举动。这天早晨，诗婉的爸爸送他来上学的时候，很不好意思地对周小云说，晚上要晚点来接诗婉，能不能帮忙多照看一会儿。周小云正好晚上值班，就同意了。4点钟，幼儿园就放学了。 不到一个小时，所有的孩子便全被家长接走了。周小云把诗婉带到教室，让她乖乖地坐在那里等爸爸来接，自己便在教室里收拾孩子们玩过的玩具和图书。无意中回头，看到诗婉自己一个人在玩拍手的游戏。
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只小猫坐飞机。
小诗婉玩得津津有味儿，可是周小云却看得毛骨悚然。小诗婉的对面是空气，她在跟空气拍手。其实小孩子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理解，或许这只是小诗婉自己的一种玩法。但因为前面的事儿，周小云才会吓成这样。他丢下手里的东西，跑到小诗婉身边问他：
你说你在跟谁玩拍手？你快说呀。
或许是周小云的语气有些过分的着急，小诗婉竟然吓得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
等等我。
居然就这样跑了出去。周小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听得很清楚，周小云跑出去前说的是：等等我。直到诗婉的爸爸把他接走了，周小云还呆坐在教室里，想着这几天的事儿，周小云心里就一阵阵的发毛。他真希望自己是过于敏感了。或许小诗婉只是有些自闭，一切都是自己瞎猜的。叹了口气，周小云站起来，心里想着明天一定要请假好好休息一天，这几天可把他折腾坏了，晚上根本就睡不好。收拾好东西，锁好了教室门，准备回家。天色已经有些晚了，就在他锁好门准备离开时，无意中回头从窗户里看了一眼教室。这一眼他呆住了。从窗户里看过去，教室的角落里蹲着一个小女孩。这时候小女孩好像也发现了周小云在看她，缓缓地抬起了头。咦，这不是小诗婉吗？周小云赶紧打开门，心里想，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，什么时候偷跑回来的？走到教室一看，他彻底的傻眼了。教室里空空荡荡，哪有小诗婉的身影？这一下，周小云吓得叫了起来，转身就跑了。跑到操场上，周小云看到守门的大爷，见到活人，他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站在原地喘着粗气。守门的大爷走过来问他怎么了，他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和大爷一起朝门外走去。都快走到门口了，鬼使神差的他回头了。微暗的天色中，那个长颈鹿滑梯上坐着一个小女孩，正是诗婉。周小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，这一次她头也不回地跑掉了。第二天，周小云便请假了，在家里怎么想也觉得这件事儿梗在心里，难受极了。于是她打通了诗婉爸爸的电话，问起了头天晚上他接走诗婉以后，诗婉是不是偷跑回幼儿园了。诗婉的爸爸很奇怪他会这样问，说小诗婉一直跟他在一起，哪儿也没去。周小云被这个答案打击了，他敢肯定这孩子肯定有什么问题。又过了一天，周小云回到幼儿园，上课的时候看到了小诗婉，可是这一次周小云竟然害怕地发起抖来， 下课以后，他找到了一起带班的老师，想了很久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位老师。谁知道，那位老师一听，竟然脸色也变了，说你也发现了，我也觉得这孩子有哪里不对劲儿。听老师这样一说，周小云下定决心，这个幼儿园他是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下午就找到校长要求辞职。校长说怎么也要干完这个月才能走，想着还要在这里待上十天左右，周小云心里就直发毛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小石婉的爸爸又来接他了，看到周小云，他爸爸主动走上前来感谢前一天他对小石婉的照顾。周小云压根没认真听他说话，只是恐惧地盯着抱在他怀里的小石婉。这时候他听到小石婉的爸爸说，冯老师，谢谢你照顾小石婉。哎，要是小石婉的姐姐还活着，一定也非常喜欢你。听到这儿，周小云突然眼前一亮，拉着他问，你说什么？他还有个姐姐吗？小石婉的爸爸说，哎，是啊，和石婉是双胞胎，以前和石婉一起上幼儿园，可惜去年，哎。这个年轻的男人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可惜去年他掉进河里淹死了。听到这儿，周小云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，第二天说什么也不干了。后来周小云说起这件事儿，都还心有余悸地说，他那天看到的一定就是诗婉的姐姐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要为您讲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